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8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亚洲之行计划访问台湾持续引发热议，虽然中国政府已经表达强烈反对并且扬言采取报复行动，但是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对佩洛西可能的访台计划表示支持。面对北京的警告压力，参议院外交领袖直言不应该让中国决定我们哪一个能够访问台湾。来自新泽西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乱德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当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出访到一个国家的时候，总是会有敏感的地方，在台湾的情况上面，中国是更加是格外敏感。梅乱德斯强调，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让中国决定哪一个可以访问台湾，哪一个不能够访问台湾，如果他们可以这样做，这个就是他们可以实际地孤立台湾，所以他是理解可能访问的时机点是有点敏感，但是我们不应该让中国决定哪一个能够去，哪一个不能够去。梅乱德斯和资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曾经在今年4月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访团停留的期间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国防以及外交领袖会面。代表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海恩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中国政府无需要对美国国会成员访问台湾有咁强烈的反应。海恩话：我哋有好多个同事曾经访问过台湾，去年亦都有好多个参议员同日访问台湾，并且给予咗台湾送去咗疫苗。他是认为这些都是非常之正面，所以他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对议长访问台湾有如此过度的反应。美国国会议员不顾北京反对前往台湾的例子并不罕见，行政部门近年来亦都曾经多次派遣内阁成员或者是前政府高层官员赴台访问。不过作为众议院议长以及美国总统第二顺位的继承人，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一旦成行，将会具有特别的意义。如果佩洛西的台湾之行成真，他将会成为25年以来首度踏上台湾土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佩洛西已经向国会两党重要领袖发出一同前往台湾访问的邀请，包括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以及规划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代表德克萨斯州的麦考尔众议员办公室向美国之音证实了有关的讲法。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星期三要求中国香港特区政府采取行动废除香港国安法，并且在该国法废除之前停止执行这项法律。该委员会在发布这份文件当中指出，香港国安法的不合宪性，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未同中国香港公众以及民间社会协商的情况之下通过了香港国安法。该委员会对香港国安法匆忙实施之后产生的后果深表关切。根据报道，自该法在2020年颁布以来，已经有200多人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被逮捕，其中包括12名儿童。其中根据国安法对12人的44项定罪，并不是根据该法规定的四大类罪行所作出。该委员会要求中国香港特区政府采取具体步骤废除现行国家安全法，而同时避免实施该法。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是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监督执行的机构，香港在1997年主权回归中国之前已经是该公约的缔约方。该委员会在7月27号星期三公布他们在经过3日对香港提交的第四个执行报告的审议之后得出结论性的意见。结论性意见就包括国安法在内的19个具体事项提出意见以及是改进的措施。国安法是审议过程当中涉及到侵犯人权范围最深最广的事项。而此外，该个委员会在暴乱事项当中亦都提到立即停止适用国安法以及是实施细则处理煽动案件，在司法独立以及公正审判和隐私权事项当中分别提出在国安法废除之前不要适用国安法当中的一些具体条款。美国顶级中国法律专家之一纽约大学法律学院荣退教授孔杰荣表示，这个是非常之强烈的语言， 冇外交辞令，但系直接了当咁话俾香港知摆脱国家安全法，呢个系好唔寻常。该个委员会仲要求香港唔好采取任何可能限制结社自由嘅行动，确保公民社会成员唔会因为参与当前嘅联合国审查而被根据国安法起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佢将会喺几日内同俄罗斯外长讨论一项实质性嘅建议，旨在让目前喺俄罗斯被拘留嘅美国篮球明星布兰尼格里纳以及系美国前陆战队队员保罗卫兰回家。布林肯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预计讨论嘅其他议题包括落实恢复通过乌克兰海港口出口粮食嘅协议，以及系俄罗斯吞并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两人上次交谈系2月15号，几日之后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咗军事入侵。布林肯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华盛顿向莫斯科提出了一项实质性的建议，以便让格里纳以及卫兰回家，但是他拒绝透露建议的细节。
We put a substantial proposal on the table weeks ago to facilitate the release.
布林肯表示，几个星期前提出了一项实质性的建议，促使释放卫兰以及格里纳之后，我们的政府就不断就这项的协议进行直接的沟通。布林肯并且话，佢计划同拉夫罗夫通话嘅时候，亲自了解后续嘅情况。佢话：我系希望同外长拉夫罗夫交谈嘅时候，能够推进令到佢哋翻屋企嘅努力。佢并且表示，拜登总统已经直接参与，并且批准咗美国嘅建议。美国国会参议院响7月27号星期三以64-33嘅表决结果通过咗芯片法案，将佢进一步推进。两党议员都认为呢部法案响应对同中国嘅经济竞争上边系十分之重要。这部总额达2800亿美元的法案将会为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商提供520亿美元的资助，以及财政激励。芯片是很多产品当中的关键部件，但是很多通常都是在国外制造。美国联邦储备局星期三将它的基准利率提高了 0.75%，这个是联储局连续第二次如此大幅的加息，试图以30年以来最强势的做法来压制通货膨胀。联储局的决定将关键的利率提升到 2.35%到 2.5% 的区间，这个是2018年以来最大的升幅。该个利率影响到很多消费者以及企业贷款。据中国官方媒体7月28号报道，中国工业以及信息化部部长施华庆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公开报道显示，施华庆最近曾经在7月6号主持第八届金砖国家通讯部长视频会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英国首相的保守党竞选者比拼哪个对中国更为强硬。我们亦会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中国对美国的中期选举构成威胁。究竟美国怎样去捍卫选举安全呢？我们会有一篇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国安成为香港各个大学的必修科，当局强制中学生北上考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在各级的教育进一步渗入国家安全元素，继在香港8间大学将国安课程列为必修科目之后，当局计划强制中学生组团到中国大陆交流。部分舆论就担心此举会将高压气氛带入校园，甚至构成潜在危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自港版国安法2年前实施后， 港府大力推行国安教育。7月25日，香港大学透过电邮通知学生，由今年9月新学年开始，所有学生必须完成宪法、基本法和港版国安法入门等不带学分课程。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右眼受伤的前通识科教师杨子俊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各高校增设国安课程几乎没有遇到阻力，和校方打压学生组织有关。
当然现在就因为这么多间院校，基本上所有的学生组织都是被拒诸于门外，或者是要被迫是要取消注册。所以这种这学生自主的力量在校园已经消失了。今次这么多间院校一起说要整一个国安教育，就是影响很多人的政策。但是现在似乎学校已经没有任何的学生力量可以抗衡到或者给到意见。所以你可以说是的而且确是因为学生力量的减弱，导致到这个政策是没有人会再有可以有意见的空间。
港大强调，所有学生都需要完成这些指定课程才能够毕业，学生可以在网上自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相信，有关安排是为了避免港师教师授课的时候深入个人情感。
即香港政府是明知道其实有很多老师和讲师、啊、或者教授、啊、是不同意这些的内容的，完全是不信任教育工作者可以完全将政府想要的内容去教授给一些学生、啊、当然即教育局就是、要他们将、政权所有想他们学的内容完整地 deliver 出来。而大学的情况呢可能是更加严峻的，因为即有很多的教授啊、讲师啊，其实都是有参与或者甚至支持即反送中的运动啦、啊、咁样。咁结果怎样呢？就只能够是用录像的形式 make sure 晒所有 content 是可以 align 到政府的官方的论述。
除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大学等高校在新学年亦都会增设必修国安课程。换言之，香港八间大学都会在新学年推行国安教育。郑家朗表示，大学教育本应培训学生思考和批判能力，但是国安教育就将大学沦为洗脑工厂。
话咗俾你听个标准系啲乜嘢噶啦？如果你够胆踏出半条红线咧，又或者系即系去僭越呢一啲嘅内容嘅话咧，咁咧你出到嚟社会就后果自负。佢就系要留一条好清晰嘅界线，就系话俾你听，你喺学校未来接触到嘅资讯就只可以系呢啲啦，即系关于社会、关于政治都好，咁就唔容许有其他嘅诠释系可以发生喺间学校入面。而所谓咩批判啊，甚至问问题啊、发问啊、了解多啲啊，都唔可以再喺大学嘅校园入面发生。
2009年被香港当局列为教育改革增列项目的通识教育必修课程，近年被有些人视为香港社会不稳的成因之一。亲北京传媒和政界人士认为，大量学生参与社运是受到通识科影响。港府自去年开始就以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亦即是公民科，取而代之。香港教育局官员7月25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表示，公民科三年课程当中，学生必须最少到中国考察一次，除非有很特殊的原因，例如是跛了脚或者是患有重病，否则不能拒绝参与。前香港本土政党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认为，新政策一旦落实，对学生会构成潜在危险，尤其是三年前的反送中运动，有不少中学生参与。
而那个强制交流团真的落实的话，其实 很明显就是那些学生会被直接送中。在内地来讲就很明显，就一定是反对政府的行为、颠覆国家的行为。样究竟他们在参与内地交流团的时候会不会遭遇到这些风险呢？甚至 是直接是送中。
郑家朗在中学时期曾经多次参与这类北上的交流考察团，他以全天候洗脑形容这类活动。
其实因为我们去到三峡大坝所在的地方，接着之后我们就会听一些所谓的那些技术人员的讲座。当有人问起大坝的时候，其实会令到地震频上发生。一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个人就会很避而不答，基本上就好像困住在电影院里面逼学生看完整套戏。 接收曬佢所有嘅資訊，即係你喺中間連喘氣嘅空間都冇，佢連思考嘅空間都冇，你咁啊，所以其實係一件好恐怖同埋好辛苦嘅事。
前通識科教師楊子俊表示，即使在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前，香港教育局為了幫助學生學習，增加學生對中國的了解，都會鼓勵學生參與中國大陸交流團。他認為強迫學生參與這類活動只會造成反效果。
教育局現在的措辭都是非常負面的，就是說到說、你要好像跛了，說要是病了這樣才可以不去。他自己都深刻，他自己都揭露了自己一點態度，就是覺得我是要硬性逼所有學生都要去的。什麼東西才要強迫呢？就是一些是大家不喜歡的東西，一些厭惡性的東西才要這樣逼的嘛。其實很多學生就會一開始出發之前覺得這個是一個被逼的東西，他本身已經懷著一個不滿的心情去了。所以我想他們在那個交流團見到的東西，縱使可能是令到一開眼界都好，他始終對於那個整個的操作上面會有負面。
他擔心當局會將高壓的氛圍帶入去中學校園，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但是我有看过一些新闻报道，就好像讲话他们 suggest 说是有些情感评估的一些指标。Suppose 你去完一个交流团之后，你一定要硬性地逼学生、一定要是认同中国多了，一定要是爱国多了。这个其实很恐怖的。本身这个都是交流团一个性质，就是你看到真实的面貌。但是如果是一些考试，一些是他一定要逼他做的事的话，那那个学生可能就为了要就是 pass 了那个 test， 那就去揞住良心，或者是不敢讲真相。
香港教育局计划在新课程推出初期派官员到部分学校试学，提醒学校不要掉以轻心。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近日警告，美国的中期选举正在面临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外国干预的威胁。有国安专家就警告说，美国政府极需要就中国对于美国选举的干扰、威胁和长期的秘密行动制定有关的威胁和还击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国家安全局局长钟镇根上个星期二表示，他们的机构正在努力解决中期选举所面临的新的以及持续的威胁。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他们是担心的是还是那些常见的嫌疑人，俄罗斯、伊朗、中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方式去干预美国的选举。他还说，俄罗斯正在试图分裂美国，中国正在试图控制美国的衰落，而伊朗正在试图摆脱美国的阻碍。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对《纽约时报》表示，中国有一个政策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政策以及政治。他认为这个不是一个直接的选举问题，但是有时会变成选举的问题。中国更加关注美国的整体立场，选举对他们来讲只是更大的拼图当中的一块。他还补充说，中国致力于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强国，这个是需要在全球受众当中保持一定的可信度。中国更加关心是被捉到，这个可能有助于他们在如何做事方面进行计算。7月6号，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亦都发布了报告，指出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次国家关系，即是州和地方级别的商业关系和文化交流，来影响美国的政治，推进北京的地缘政治利益。位于维吉尼亚的资讯公司美国全球战略资深副主席、前白宫安全委员会成员布莱恩·卡亚洛对美国之音指出，当你看到情报界如之前的前倾的姿态，肯定有一些的公众无法看到的迹象存在，而在非机密的层面上，中国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停留在影响范围内。他们试图在华盛顿特区周围建立一国的泡沫，更愿意在州和地方层面有很多的声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7月21号回应说，中国一向是坚持不干涉其他国内政策的原则，不会去干预别国的选举，并且奉劝美方不要以己度人，无端指责中国。纽约州第十选区华裔国会众议员民主党参选人八九民运学生领袖洪炎对美国之音表示，汪文斌是胡说八道，中国一直在干涉别国的内政。 它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有一系列的计划破坏他的选举，包括制造丑闻、车祸，还要派人暗杀，铁证如山。洪燕表示，他们非常害怕是去当选，因为他一旦当选，迅速地使到全世界的人对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恢复记忆。洪燕表示，中共的手是伸得很长，最严重的事情是干扰美国的选举，不理是大选还是中期选举都深刻地干涉，直接违背美国的宪法，侵蚀美国的自由和价值。今年3月16号，美国司法部公布了有5个人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收集意见人士的信息，进行骚扰、抹黑，甚至是策划暴力攻击，包括破坏洪燕的参选。洪燕表示，司法部的声明未有阻止中共的干扰活动，比如中国领事馆会继续威胁华裔的选民，阻止捐款，亦是投票给他。他介绍说，今年3月16号从乌克兰回来之后，原定19号在唐人街的办公室开张，但是中国领事馆在7月17号以及是18号致电给亲共侨团，说你们是回国做生意还是支持洪燕，结果他们都没有来到。可以见得领事馆是拉拢、恐吓、威胁、利诱都是实实在在。他还举例说，一个传教士主动到海林同乡会帮他进行竞选宣传，但是同乡会表示不能够支持洪燕，因为中国领事馆已经提前打好招呼。洪燕呼吁说，他是呼吁美国人民以及政府高度关注中共领事馆干预美国选举的这个事件，并且呼吁美国政府立即关闭纽约的领事馆。他同时指出，对于中国领事馆的官员的处理可能比较是棘手，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享有外交豁免权。他的参选就28日，哪怕是司法部追究他的责任，他们就是逃走了，他们宁可是先犯罪阻止是他参选。对此，美国退休高级情报官员、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艾菲迪米亚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领事馆的确是在搜集情报以及推断中国影响力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比如曾经为纽约领事馆充当线人的华裔警员昂旺，以及是与旧金山领事馆关系密切的中国女间谍方方。我们看到中国领事馆的活动和针对美国政治以及选举基础设施的秘密活动之间存在着非常直接的关联，这些个领事馆绝对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但是艾菲迪米亚德斯表示，关闭领事馆对于美国政府未必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只有大使或者是副馆长才有外交豁免权，其他人只有所谓的有限外交豁免权，这样美国能够是逮捕以及起诉类似的人士吗？可以，但是中国会报复，随意围捕美国人以及外交官，将他们监禁起来进行报复。卡洛则是建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以及司法部可以考虑关闭领事馆、遣返逐案人员等多重的选项。美国之前就曾经是对俄罗斯采取过类似的做法。这个案件和美国这个国家所代表的一切都是背道而驰，今天所看到的证据是足以证明关闭领事馆这个选项应该是被研究，如果不关闭，至少将领事馆当中的关键人物遣返中国。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沃茨日前是撰文分析说，相比于俄罗斯的假信息攻势，中国更可能是擅长于财政的操弄，比如操纵竞选捐款，或者是将特工安插到竞选的活动、候选人和国会议员的工作人员当中。前美国国防部情报局高级情报分析师盖瑞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共产主义中国每日都对美国进行广泛的公开以及秘密的选举影响，并且是在较小程度上面进行干预行动，这个是他们政治战的一部分。为了重塑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美国政治阶层和政党内部进行分化联合。盖瑞特表示，虽然从北京非法向美国政客提供资金、贿赂联合国大会主席或者是真正引诱国会议员的秘密努力相比，这种的恶意的选举影响 活動大多數是公開亦是不起眼的，但是令人困惑的就是他們通常被忽視、不受監控、不被承認，或者是經常被認為是無關緊要或者是不屈權威。在媒體宣傳上面，蓋瑞特表示，正如中共操縱新冠大流行已是種族歧視，仇視中國已是麥卡錫主義等主題來削弱選民對特朗普政府以及共和黨人的選舉支持。中共如今同樣亦都喺度利用疫情亦係通貨膨脹嘅敘述體系嚟攻擊拜登政府。前美國國家安全局黑客安全公司嘅創始人肯尼迪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目前主要係喺度進行探索性嘅努力，嘗試喺美國嘅選舉系統當中鞏固自己，戰俘一段時間，然後喺接近實際選舉嘅時間範圍內開始進行網絡活動。肯尼迪指出，中國干擾中期選舉的手段可能會包含以下的情景：第一，擾亂選舉的過程，令到選民無法使用投票系統，在選舉的週期裏面造成混亂亦或是恐慌，導致所謂的拒絕服務、活動或者是各個投票站的工作中斷；第二，針對特定城市進行針對性的攻擊，在美國選舉系統當中挑撥離間。如果他們說中國實際上能夠改變這個城市的投票，這樣大家會假設有多少個城市都是被非法入侵，你是怎樣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哪一個是真的選上、哪一個不是，美國甚至有可靠的選舉程序嗎？而第三，選舉數據洩露，包括哪一個投票給哪一個、出生日期、電郵、社會安全號碼等訊息被公開發布或者是發響暗網上面，製造大數據泄密，以及美國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第四，跨越美國多個城市的大規模黑客事件，導致選舉發生實質的變化，包括提名以及勝選的事件、輸贏的結果，這個對美國來講是最災難性，但同時也是最難實現。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鍾增根上個星期二仲指出，過去三年以來，該機構在16個國家開展了抵抗網絡威脅的50次行動。肯尼迪警告說，美國的選舉系統非常之分散、去中心化，而且是投票機器老舊。特朗普政府時期成立的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試圖對它進行標準化的管理，但是各個地區的水平仍然是參差不齊。問題是在於選舉是在州一級舉行，然後是縣級，然後是城鎮或者是市一級，安全性以及各地的設計的保護措施的差距是非常之大，有些縣可能做得非常之好，其他縣可能是很薄弱，完全是沒有安全意識。他還說，美國無法在合理的程度上面是保證整個國家的投票過程都是安全，為了更好地阻止威脅中國的選舉干預，肯尼迪建議美國需要利用高科技將選舉的過程現代化，以便是驗證或者是核實投票者的身份，而且確保投票的過程是受到保護，制出制裁者或者是其他嚴厲的回應，讓作惡國是付出代價。他還表示，如果有外國干涉美國的選舉過程，後果是很嚴重，戰爭應該是任何情況之下的最後手段，但是美國要有能力進行嚴格的制裁，或者是做出非常之災難性的反應。艾菲迪米亞德力斯亦都指出，美國極需要針對中國在美國境內的秘密行動，制定相應的威脅亦是報復政策，美國必須要採取更多的進攻行動，在情報以及網絡活動當中對抗中國的努力。很多人擔心這個將會是一個升級的衝突的階梯，但是在這些活動當中唯一具侵略性的就是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兩名角逐英國首相寶座的候選人承諾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 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在伦敦的报道，在今个月较早时候退出内阁的前财政大臣辛伟成和现任外相卓惠斯正在竞争接替约翰逊的首相职位。约翰逊在一系列丑闻和大臣辞职之后，在今个月初宣布辞去首相的职务。虽然税收和通货膨胀是竞选的英国国内议题重点，但是英国对华政策一直主导着外交议题。在最近一次电视辩论当中，卓惠斯说他将会打击好像抖音海外版 TikTok 这类的中资企业。
And we should be limiting the amount of technology exports we do to authoritarian regimes.
卓惠斯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主办的辩论当中说，英国绝对应该要打击这类公司，应该要限制向独裁政权出口的技术总量。卓惠斯又承诺对北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After the appalling abuses in Xinjiang, after the terrible actions on Hong Kong, and the most recent outrage, which is China working with Russia and essentially backing them in the appalling war in Ukraine.
卓惠斯说，新疆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暴行，香港发生了可怕的行动，中国还同俄罗斯合作，在可怕的乌克兰战争当中支持俄罗斯，发生了这种令人愤慨的事情，英国必须要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又说，我们必须要从欧洲依赖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不能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在对华关系上，为自由是值得付出。而卓惠斯的竞争对手辛伟成说，中国是国内和全球安全的头号威胁。
And as Prime Minister, I'll take a very, very robust view on making sure that we do stand up for our values and we protect ourselves against those threats, because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for our security.
辛伟成说，他成为首相之后将会采取非常非常坚定的观点，确保英国确实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保护自己免受这些威胁，因为这个是维护英国安全的正确做法。在未来几个礼拜里面，将有不够20万名英国保守党员投票选出英国下任首相，而英国的登记选民有4650万人，选举结果将会在9月5号公布。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曾瑞新教授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候选人吸引的是特定的选民。
The Conservative Party member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China policy than the general public in the UK as a whole. And this, I think, is the reason why the two prime minister contenders.
曾若新说，保守党成员比整个英国公众更加关心中国政策。他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两位首相候选人就中国问题展开辩论的原因。但他们只是关注一个问题，谁个对中国更加软弱，而不是英国的中国战略应该是什么。曾若新说，英国首相的实际政策很难和曾经的竞选口号互相匹配。他说，
Some commitments can be achievedrelatively quickly, for example, the closing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rticulated by Shinnok. The real issue here is whether Liz Truss will, as Prime Minister, repeat what she had said.
曾瑞生说，部分承诺可以相对较快地实现，例如辛伟成提出的关闭孔子学院。这里真正的问题是卓惠斯作为首相是否会重复他所讲过的说话。如果卓惠斯继续对新疆使用种族灭绝的描述，这个将会使到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非常困难。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批评这场辩论使用的语言。赵立坚在星期二说，他想奉劝个别英国政客动辄拎中国去讲事，又或鼓噪所谓中国威胁论等不负责任的言论，并不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英国军情五处 MI5 联合发出警告，指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共同挑战。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在7月6号的一次演说当中，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共同表示，我们面临的最具颠覆性的挑战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正在全球范围暗中施加压力，这个可能令人觉得抽象，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紧迫。我们需要讨论，我们亦需要采取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所罗门群岛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利洛里喺刚过去嘅星期一接受咗美国之音嘅专访，话佢对所罗门群岛同中国关系嘅迅速发展感到担忧。如果反对派在下次选举当中获胜祖国的话，第一件事就是会废除同中国签署的安全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和九岛在所罗门群岛的报道。
海尼洛里7月25日在所罗门群岛议会反对派领导人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所罗门群岛同中国的关系发展太快，亦都不是那么平衡。他又说他认为他发展得太快了，是的，他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他们关系发展的步伐以及他个人觉得双边关系之中有很大的不平衡。他们可能声称这些是双方同意的事，但是或者是只有一方在这里推动。49岁的海尼洛里曾经担任所罗门群岛议会反对派副领导人，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取得法学硕士的学位，而他的父亲老海尼洛里是所罗门群岛在1978年独立之后的第一任总理。所罗门群岛的现任总理索加瓦雷在2019年当选之后，立即重建交了36年的台湾断交，转移承认北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5月底对南太平洋8个岛国进行了全封式的访问，其中包括所罗门群岛。王毅此前表示，在中国和这些岛国的关系发展之中，所罗门群岛走在最前列。海尼洛里认为中国在所罗门群岛迅速扩展影响力是有它战略意图的。他说他认为在扩张主义的想法和理念背后，中国正是寻找一个立足点，好像中国这样不断增长的经济体通常紧随其后的是军事力量。因此他认为一个大国经济强国好自然咁样亦都会关注军事嘅力量，因为对佢嚟讲呢两者系结合喺一齐嘅，经济实力同军事能力，所以呢啲系一个自然嘅延伸。佢认为呢度正系发生呢种嘅事，但系佢只系觉得对于好似所罗门群岛咁样嘅国家嚟讲，呢啲嚟得太快啦。在今年4月，所罗门群岛和北京签署了一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外公开的安全合作协议。根据泄露出来的草案文本，该协议允许北京的船只在当地停泊以及派遣军警维护社会的秩序，保护中国的利益等。身为所罗门群岛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海尼洛里亦都没有看到这份协议的正式的本文。虽然议会的一位领导人在参加美国一所大学主办的研讨会上面说，协议草案和正式文本并没有什么差别，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担心这份协议会允许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对此索加瓦雷政府多次否认。索加瓦雷最近在太平洋论坛峰会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允许中国在这里建立军事基地，会令到他的人民成为攻击的目标。北京亦都否认要在当地建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并没有令到海尼洛里感到放心。海尼洛里说不是的，他并不相信他们的话，他仍然认为当利益出现的时候，而且如果这些是一个带有地缘政治性质的利益，他还将会推动这里的大合作伙伴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因为这些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因此如果这些符合中国的利益，他们希望在这里建军事基地，他们会推动这个事件的发生。而且这个双边关系是如此的不平衡，他认为如果他们推动的话，他们就会得到他。这些就是好像所罗门群岛这样一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处在太平洋战略要地的本质。这位前议会反对派副领导人说，如果反对派在下次的议会选举之中获得多数并组阁的话，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这份的协议。他又说是的，如果他们目前的反对派团体组建一个新政府，如果一个新政府建立在他们现有的团体的基础上面，如果他是其中一员，这个就是他将会推动的，他们不需要同中国的安全条约。 至於是否會考慮重新同台灣建交，他說這是一個更長的過程，並將超越所中雙邊關係，而且會帶來區域甚至國際方面的影響，但是有這種的可能性。他說所羅門群島一貫支持世界各地的人進行自決，這些亦都是所羅門群島當初選擇同台灣建交的因素之一。所羅門群島實行一院制，國民議會是他的最高權力機關，由50名議員組成，任期四年，目前反對黨議員有12名。海尼洛里曾經在紐約的聯合國工作過17年，是該機構之中唯一一位來自所羅門群島的僱員，他在2017年返回到所羅門群島，在外交和外貿部擔任常任秘書，並且在2019年的大選之中代表反對黨聯合黨當選國會議員。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決定回國從政是為了實現他父親希望他子承父業的遺願。以上是美國之音利亞的報導。
2022年7月7日，中國各大主要媒體都轉載了一篇文章，名叫做《從未來維度認識把握兩個確立》，核心內容是要證明確立習近平在中共的核心地位和確立習近平思想的指導地位對於中共未來的100年有多重要。文章的作者是中共當代重要的理論家曲青山，有關專家就此探討了中共理論家和所謂不干子在中共事業當中的作用。據美國之音記者平凡在華盛頓的採訪報導，作者曲青山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直屬的中共最高理論研究機構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的院長。他早在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一年前仲未被賦予核心稱號的2014年就發表過多篇推崇習近平的文章，包括在《光明日報》、《中共黨史研究》以及在《求是》雜誌發表的文章。時值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之際，中共理論家強調確立習近平思想的地位似乎順理成章，因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思想和理論亦都被寫入去中共黨章，屬於承繼之列。不過按照中共過去幾十年的慣例，習近平應該在中共二十大上卸任，讓位給新的最高領導人。在這個時候強調確立他的黨中央核心地位，幾乎是向公眾宣示他還要繼續留在核心位置上。曲青山的文章並沒有說講清楚，無論中共過去的一百年，或未來的一百年，為什麼離開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的領導都可以，偏偏就離開習近平就不可以。中共擁有百年歷史，9000多萬黨員，那為什麼不能夠好像過去一樣，能夠有人接習近平的班，繼續帶領中共前行呢？美國的中國事務專家利明章 Bill Bishop 評論曲青山的文章說，曲青山清楚地表明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會需要習近平的思想和領導，雖然文章避免了一些過分的語言，例如領袖和舵手，但是在他的眼中，這個就是為中共二十大和習近平繼續當政而定調子。中國事務專家高新就說，雖然中共並沒有宣傳說習近平要終身制，但是他繼續統治下去已經是大勢所趨。
習近平本人也好，王沪宁也好，他們也並沒有在黨內去宣傳現在的總書記或者說第一把手可以終身制了。
高新說，習近平本人也好，王沪宁也好，他們並沒有在黨內去宣傳現在的總書記或者說第一把手可以終身制，他可以是終身領袖，所以終身領袖是精神領袖，但是他不一定在位，在實際位置上去做到終身，做到自己死的那日，但至少他們要滿足15年甚至15年以上的多個任期。曲青山在文章當中羅列了習近平的各種豐功偉業，這個和公開和私下表示習近平要繼續當政是一致的。高新認為，習近平上台以後推行的國內路線不同於胡錦濤和江澤民的路線。胡錦濤時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龍治水，導致中央權威下降。習近平表示要扭轉這個局面，但是執政10年的時間不夠。
他刚刚上台不久曾经在私下里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十年时间根本不够，就是他完全推行一条所谓新政，就是所谓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
高新话，他习近平刚上台没几耐，曾经在私下里面讲过一句说话，就是十年时间根本不够，就是他完全推行一条所谓的新政，就是所谓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他自己对中共党外解释的只是靠两届，十年的时间不能够在一个人手上完成。习近平亦好，为他做吹鼓手的王沪宁亦好，他们的这种解释在党内应该是有一定市场的。王沪宁是当今中共最高的理论权威，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属于中国最高决策的成员。从历史上来看，中共历来重视理论和宣传工作。抗战期间，毛泽东在1939年12月曾经说过，如果知识分子和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事情就好办了。同样在1939年，毛泽东在另一个讲话当中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当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其中的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都包含理论家和笔杆子的宣传，对党内外的教育和鼓动，以便赢得人心，赢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乌托邦的蓝图，它必须要有理论。
中国事务专家、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退休教授宋永毅说，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乌托邦的蓝图，它必须要有理论，他有了理论才能够使老百姓懂得那个是什么玩意。通俗一点讲，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不着边际的事物，他必须要依靠欺骗手段。你闯王那种事是很简单，闯王来了不纳粮就不用交税，是很简单可以捉摸到。他的这个情况是捉摸不到的，如果你没有理论的话，你怎么去号召呢？为了创造和宣传中共的理论，中共从早年开始就专门设立机构进行这种工作。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马列主义研究院，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后来又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直属中共中央。长期担任主任的陈伯达，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委员，后来一直升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四。曾经担任过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亦曾经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兼任这个研究室的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专门负责理论以及政策研究、草拟文件等工作。他最初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毛泽东准备延安整风的材料，亦即是所谓的党的文献，逐渐作为政治工具的角色。正因为是这样，外界亦经常根据中共理论机构发出的一些枯燥的文章去探测中共的政治风向。中共宣传了一个特点，就是对内对外不一样，经常有两套说辞。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马修·约翰逊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采访时就说，这个特点直到今日都可能没人得到足够的重视。约翰逊说，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对外信息系统，专门为外部人制造信息，有一个对内信息系统，专门为内部人制造信息。从总体来看，中国必须要同时注意这两方面，了解对外的信息是怎样制造的，设想的目的是什么，同时要注意或者有来自内部政治体系的非常不同的信号，针对的是非常不同的政治听众。宋永毅教授认为，中共重视理论家和笔杆子，他最终的原因就是为了欺骗，为了控制。宋永毅将2019年8月底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规划为两个词组。
第一个词组呢，他反复讲的是贯彻落实，也就是说这个笔杆子也好，这个理论家也好，这个宣传部也好。
宋永毅教授说，第一个词组他反复讲的是贯彻落实，也就是说这个笔杆子也好、理论家也好、宣传部也好，他要贯彻落实这个党的大的政策方针。第二个词组他就叫做统筹协调，就是所有的事情他都要统筹协调，在所有的领域之内，如果说第一个贯彻落实你说他是欺骗，那统筹协调他就是控制。所以宋永毅就说他将他归纳成为就是四个字，欺骗控制，这个就是笔杆子的重要性。 中共理论家和不干子不单止要为中共的行动制造先期的舆论准备和铺垫，而且还要为领导人做行动后的合理解释。宋永毅教授举例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首要目标是要打倒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刘少奇的时候，他的脑子中间全部都是权力斗争。
宋永毅说，毛泽东在决定打倒刘少奇的时候，他脑里面中间全部都是权力斗争，就是要将刘少奇搞死，然后谁帮他拼凑这个理论呢？这个就是林议论家，就是陈伯达，就是张春桥、姚文月。所以这个毛泽东的理论一直是到1967年11月6号两报一刊发了一篇非常重要的理论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做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文革当中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毛泽东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试图去说明毛泽东是依据这个理论发动文革。
这个完全是倒过来说了，本和倒置，对不对？完全是毛泽东先打倒了刘少奇。
宋永毅说，这个完全是倒过来讲的，本末倒置，完全是毛泽东先打倒刘少奇，然后拼凑这个理论去解释。因为毛泽东非常自负，他不单止认为他是领袖统帅，他还认为他重要的是伟大的导师，这个导师一定要有理论，所以这个就是理论家起的作用。宋永毅教授解释说，就本质上来讲，所有的不干子都是御用文人，中共既需要档次较高的理论家，亦需要档次比较低的不干子。中共理论家参与制定政策、指导方向，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甚至是为最高领袖服务。
就理论家来说呢，他服务的对象恐怕主要还是上层。
宋永毅说，就理论家来讲，他服务的对象恐怕主要就是上层，他需要能够帮助最高领袖扣了一些理论框架。他不单只需要欺骗广大的知识干部，欺骗老百姓，还需要欺骗他们自己。而宣传部门的不干子主要是负责落实和执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下层，主要是欺骗大众。
当然主要是去怎么样欺骗大众，怎么好，怎么忽悠大众，怎么好。
宋永毅解释说，当然主要是怎样去欺骗大众呢？怎样去忽悠大众呢？不过有分析就说，随着中国人文化水准提高，国民中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已经占了60%以上，要忽悠这些有一定知识的人，中共的不干子任务可能并不轻松。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2020年年初在中国武汉大爆发，随后扩散全世界，并且至今不见尽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单止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而且亦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疫情发生之后，中国当局首先是隐瞒疫情，再推出严酷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更加是成为各国政治学和政治科学研究者观察和测试各种理论的对象。而同时，对不少文学创作者和严肃认真的文学读者来讲，中国共产党当局借助新冠疫情对社会的管控幅度和技术手段大幅度提升，亦使到他们对乔治·奥威尔和弗兰兹·卡夫卡这些以描写集权社会和官僚对社会和个人生存的压迫而著称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产生新的认识，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亦产生了新的认识。中国作家慕容雪川在他用英文新出版的非虚构作品《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英文版标题叫做《Deadly Quiet City》，里面多宗提到加夫卡以及他描写官僚体制残酷荒诞的作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慕容雪川说，当今中国的官僚体制就他的残酷荒诞而言，比加夫卡在他的虚构作品当中所呈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种残酷荒诞的压迫，虽然亦使到公众尤其未成年人的眼光和思维受到极大的局限。下面是慕容雪川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采访记录的第二部分。慕容雪川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首先，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问慕容雪川，有评论者就说中共政权以防疫为名将全中国打造成一个监狱， 甚至比监狱更加缺乏自由和生活保障。这一切都是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完成的。慕容雪川在他的新书里面多次提到以描写官僚机构造成的恶梦而著称的德语作家卡夫卡。卡夫卡所描写的官僚制度，究竟他认为比当今中国的官僚制度怎样去比较呢？
卡夫卡所描述呢是一种普遍的荒谬，普遍荒谬是指在这样的官僚制度之下，作为个体的平民，作为个体的人，很难拥有真正的保护自己以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慕容雪川对美国之音记者金哲说，卡夫卡所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的荒谬，指的是在这种官僚制度之下，作为个体的平民，作为个体的人，很难拥有真正保护自己以及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他在武汉所看到的那些，他所听到的和那些跟卡夫卡的描写不同的，就是他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荒谬。慕容雪川又说，他认为更加恰当的对比可能是奥威尔，亦就是在奥威尔描述之下的那种被监视、被控制、被精神控制、被肉体控制、被隔离、被屏蔽，是那种的状态。他认为他这本书相当于是向奥威尔的1984作出了个注脚，就是奥威尔描写的生活是1984年的大洋国那些平民的真实生活。而且在2020年的武汉，在封城期间的武汉，可能比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控制的力度、措施、科技的先进手段，每一样都比奥威尔想象中更加先进，亦更加敏锐，控制得亦更加残酷。例如说，在他2020年初刚刚进入武汉的时候，二维码还未有在武汉启用，但是当慕容雪川离开的时候，二维码已经铺天盖地。到现在的中国，这种二维码统治已经无所不在。他可以相信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中国人将会被迫在二维码，亦即是电子的敲撩之下生活。而记得之前没多久，慕容雪川说他在北京的一个朋友接到一个大使馆的邀请，邀请他去大使馆共进午餐。一般来讲，对于好像他们这类的意见人士来讲，这样的邀请是一个荣誉，是可以拎出来夸耀一下的。但这个朋友最后呢不敢去。为什么呢？因为警察打电话给他说，某某老师啊，我们知道你接到某一个国家的大使馆邀请，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你是可以去，但是因为你跟外国人接触，可能有被感染的风险。咁你出返嚟之后呢，你嘅二维码就係你嘅健康码呢，有可能会变成黄码啦。咁呢个朋友听到警察咁讲之后呢，就只能够选择放弃，因为觉得实在太过吓人啦。因为变成黄码之后呢，连屋企都可能返唔到去。咁究竟点做呢？咁所以只能够选择放弃。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喺一种咁嘅统治嘅之下，咁样嘅一种二维码嘅统治呢，比奥威尔所设想嘅集权统治仲要先进好多倍。咁而家好多人已经离开咗中国嘅人呢，大概唔会意识到呢种二维码统治有几咁先进。咁而家嘅二维码唔单止有红码、黄码、绿码，仲可以带星号嘅，带两个星号嘅，带弹枪嘅。咁啱听到话佢哋嘅行程码取消星号呢个讲法，但仍然有无数嘅二维码。咁各个省之间嘅全国统一嘅呢一种二维码仲喺度使用緊。咁所有嘅中国人都相当于都带住一副到多副嘅电子脚镣。咁美国之音记者继续就问慕容雪川，你提到嘅呢个你本书同卡夫卡书嘅联系，话你嘅书係更加接近奥威尔，係奥威尔描写集权统治嘅书1984嘅一个延续。当然奥威尔的书里面写的主要是集权统治对人民的控制，但是卡夫卡写的就是官僚机构无处不在。但是你要找到他，但是他就到处都找不到，就好像卡夫卡描写的那个城堡一样，你围着那个城堡转，但是你接近不到他。又或者好像卡夫卡小说审判当中的那个主角 K， 有一天莫名其妙地突然间就失去自由，这个就好像跟中国现在就很相似的。咁你喺书里面写到好多武汉疫情嘅受害者想讨个讲法，但你揾唔到人俾你一个讲法，咁所以从呢个意义上嚟讲，你觉得佢同卡夫卡有啲咩相似，有啲咩相异呢？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